我们来温习一下我们前面两次讲的道，因为这是一系列的，从耶稣进耶路撒冷，对不对？上个那是两个礼拜以前，完上个礼拜讲到耶稣的复活，这个礼拜讲到现在要干什么，下个礼拜还有一次啊，都是跟这个大概发生在50天之内的一些事情，发生在50天之内的事情。第一次的时候我们讲到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我们的到最后的题目说是因为他进耶路撒冷，很多人的话敬拜他为以色列的王，但是真正耶稣来的目的不是只是做以色列的王，对不对？他的任务是什么？是世界的王，他是万王之王。但是以色列人不晓得，所以说我们的信息那个时候是讲的是巴不得你知道，巴不得你知道我是谁，巴不得你知道我是神的儿子，巴不得你知道我是救世主，巴不得你知道我来不是要恢复以色列国的，我来是要恢复人类跟神的关系的，巴不得你知道。那是我们那一个礼拜啊，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的信息。第二个礼拜就是上一个礼拜，我们讲到说是耶稣的复活，耶稣的复活，我们整个得救的基本是在乎于耶稣复活还是没复活，对不对？保罗讲得很清楚，如果说是耶稣没有复活的话，你的信仰是徒然的，你还是活在你的罪当中，你还是没有永生。所以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耶稣的复活是关键性的，你如果是要摧毁基督教的话，你就能证明耶稣没有复活，如果说你证明耶稣没有复活就没有基督教，很简单的，证明耶稣没有复活就没有基督教。所以说没有一个人2000多年没有一个人证明说是耶稣没有复活，对不对？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耶稣复活了，而且好多好多的见证啊，我们都可以，你自己可以读的，你可以看得出来的啊。这件事情也是经过好多不同的人，各个不同的人的研究，不是只是信心上的事情，这是实际上的事情，不是说是你相信一个没有根据的东西的，只有实际上的。但是如果说你相信耶稣复活的话，怎么样？很多的时候你行事为人往前走的时候，你要什么？凭着一个复活的一种的眼见来做这些事情，对不对？有的时候我上个礼拜的对你们的挑战是说，有的时候我们过日子好像耶稣还没有复活，或者耶稣 don't make a difference 在我的生命上面，跟我一点都没有关系。所以说我对你们的那个时候一个挑战说是，你现在过的日子因为是耶稣复活的，你要从一个永生的角度来办事情，来做选择，来过日子，从一个永生的角度。所以说我们讲说是你要从生命的结束的那个角度来看你现在要做一些什么样子的决定，怎么样子的过日子，从一个永生的角度来看。那很多的事情从永生的角度来看的话，很多的事情现在烦恼你的事情都是小事情，都是小事，对不对？那一天我听见以前有一个人跟我讲过，对不对？他不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他很有智慧，他说是钱可以办的事情都是小事，钱可以办的事情都是小事，大事什么？你钱办不了的事情，大事是你钱办不了的事情。所以说我们要从一个永生的角度来看怎么样办事情的时候，都是什么这些认为困扰我们的，常常让我们觉得心里不舒服的事情，都是小事情嘛，都是小事情，我不晓得要怎么办了。那现在今天的话，我们讲到说是在耶稣复活了以后和耶稣升天中间的一段时间， 耶稣复活以后，还耶稣升天的时候，耶稣复活以后升天，在使徒行传告诉我们说有40天，有40天的日子。40天的日子干什么？你知道我们很有福气啊，我们有圣经，圣经描述耶稣做了一些什么事情。但是你知不知道，使徒在那个时候的话没有圣经，他不晓得前面要会发生什么事，他不晓得要怎么办，要干什么啊。我们知道耶稣40天在地上的时候，他向500个不同的人显，有500个人同时显现，还有在向门徒们显现。我们也看到这些记载，对不对？你看到那个多马，他是一个不信的人，怎么样，他讲说是除非他要把他的指头伸在他的钉痕上面他才信。耶稣就嘣来了。你看，这些都是描述在40天当中的一些事情，40天当中的一些事情。所以说不是40天的话，耶稣就是让他们看完了以后就不见了，完了就到耶路撒冷就升天了，不是。中间的话，但是耶稣有进进出出在他们门徒们的生活上面的，不是说是像那个时候跟门徒们在一起3年的那样子的日子啊。那个时候3年的话是门徒每一天都跟着耶稣在一起的，一起吃，一起喝，一起看耶稣做神迹奇事，一起听耶稣的讲道。但是复活以后不是这个样子的。耶稣记载上，耶稣有的时候出现，有的时候他不出现。所以说门徒们的话也不晓得要怎么样过这个新的日子，没有耶稣的日子要怎么过，现在要干什么，对不对？我们我想也是，像门徒的话，我们也不晓得要干什么。那个时候在这个什么这个约翰福音第21章的时候的话，我在想说是那个时候可能大使命还没有给，如果说是大使命给的话，他们也不晓得要怎么样做。 What do you, you know, 要到地极去，怎么叫地极去？你们这些人做我的门徒，做我的见证，做我的领他们归主做门徒，这些都是很模糊的啊。要做的事情要干什么，要干什么。所以今天的话我们就看耶稣基督真的是要门徒干什么。特别的，他把使徒彼得叫出来，我觉得从他的身上的话，我们也看到今天现在 now 我们现在耶稣基督要我们干什么。你可能会讲说是耶稣基督叫我们去传福音， maybe that's right。 耶稣基督叫我们爱我们的妻子，爱我们的家庭， maybe。 耶稣基督叫我们在教会里面聚会，可能。但是我们看 What's the first thing 耶稣基督叫我们做的。我们来引用那个什么，对不对？我觉得我们这些bulletin 很好啊，把这些经文都打在上面，这样子你就不用带圣经到教会来了。哎呦，我不晓得， I'm old school， 我喜欢拿一本一本的圣经，不是电子圣经啊。你们很多人都是带电子圣经嘛，对不对？所以说我不晓得你在看圣经还是在上网，在看什么其他的东西。所以就是下次的话把圣经带来。你们家里面都有圣经吧？这一本一本的圣经有吗？哦，带来就不写在我们的bulletin上面了。好，我们来看。所以彼得和门徒们也不晓得要干什么，所以的话圣经上讲说是彼得讲说是啊，我要去打鱼了。这个也很有原因的，对不对？彼得是什么人啊？他 他是渔夫嘛，对不对？他不知道他要做些什么事情的时候，他不晓得这个神的复活，这个新的生命开始了，他也不晓得什么叫新生命，你知道，都是蒙叉叉的。对他来讲，他只是知道他的主复活了，但是这个复活跟他生命、跟他前途、跟他以后要做的事情有什么关系？完全不知道，完全不了解。所以他想说，好，耶稣基督那个时候在马太福音的时候告诉这个这些女妇女说，是你去告诉我的门徒，我在加利利跟你见面，加利利见。所以说这些门徒都去加利利了。加利利的话在等耶稣来的时候干什么啊？他只知道一件事情，他只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打鱼嘛，就是打鱼。所以说他讲，彼得讲，我要去打鱼了。那很有意思啊，他讲说我去打鱼，他没讲说我们一起去吧，我去打鱼了。这些有以后等等我们会再讲，描述一下彼得的一些心情。他说他去打鱼，那这其他门徒讲说，人家老大说是要打鱼，那我们跟着你一起去好了，老大打鱼，那我们就一起去。在这个打鱼的上面的话，我们就看到说是，因为当主耶稣基督给我们新的一种的情况啊，这个我讲是耶稣的复活的话，是让我们开始有个新的一种情况，新的一种看见，新的一种的生命，对不对？但是很多的时候的话，我们不了解，我们可能像彼得一样，我们不了解是什么意思，我们还是什么做我们以前做的事情。你知道很有这个耶稣的复活change everything and change nothing， 你懂不懂我的意思？什么事情都改变了，但是也是什么事情还是一样的。你说什么事情改变了？你的心不一样了，你是有新的生命，你有圣灵住在你里面来带领你、安慰你、指教你，你可以看得懂圣经了，这是新的东西。在以前耶稣如果没有复活的话，这些都不会有的，在你的生命当中。但是 everything is also the same， 一样的。为什么？不是每个人耶稣复活以后都去做传道了，每个人都改变他的生活了，每个人都改变他的职业了，你还是一样的，对不对？我们一些弟兄姐妹信主了，举手信主受洗了，但是他的生活他还是在他的单位上面工作，对不对？他还是每天开车去上班，没有说是走在海上的那样子的经历，你还是过你同样的日子。就是说 everything change, everything also remain the same。 但是我在这里的话要讲的说，这个 remaining the same 不是一直都是一样的，刚开始的时候可能还是，但是怎么样，慢慢慢慢你里面的生命，新的生命让你有一些什么外面的改变。有一些人在没有信主以前的话，心里面总是有苦毒的，你只要看他的脸色你就知道了，一天到晚就愁眉苦展的啊，我们看的都不敢跟他接触，好可怕呀，好凶哦，啊，好凶啊。但是他信了主了以后，慢慢慢慢的他的脸色都变了，他开始有笑容了，他心里面的话他也可以开始跟人家讲话了，以前都是啊，理人都不理的，改变。所以说慢慢的话，因为你里面的改变，你外面也会有改变了，外面也会改变了。所以我们看一下啊，就说是在我们信主的时候，你往后看的话是比较简单的，你可以想想看，说是我有变了多少，我变了多少。有一句话讲说是，你如果不改变，你如果不变的话，从你信主以后都没有变，你就不能跟神一起同行。 你不变，你不能跟神同行，或者说你不变表示说你没有跟神同行。因为这个整个的宇宙万物当中只有一个人是昨日今日永远不变的，是谁？主耶稣基督。你会变的，对不对？你应该变的。人是越来越老了，你不会 stay the same。所以说你在你的灵性上面，你如果说是信了主以后啊，接受了主耶稣基督以后，有圣灵住在你当中，你不变的话是有问题的，有问题的。有的人的话可能是吃奶吃了一辈子，就是他不变的，他不变的话就是什么，就生病了，属灵的病。就是你们自己可以回想一下，求神的话眷顾你们，让你们想想看，你有没有改变？自从你信了主以后有没有变？啊，彼得现在在这里的话他还没有变太多，刚刚才耶稣基督刚刚才复活的嘛，没有变太多。回去他没有变太多，他有很多的东西还在他的什么心里面，你知道，很多的一些老的东西还在他的心里面，尤其是什么，尤其是他三次不认主的事情。你知道他是十二个门徒里面的老大，对不对？三次不认主，三次不认主，这个心，你知道，这是在他的心里面是一个疙瘩。他在神，在耶稣的面前，我自己觉得总是会有点羞愧。主耶稣基督复活了，现在来到他的面前，你说他怎么样子面对这位他不认的那位神？有的时候我跟我太太吵一些架，我都有羞愧。以前我跟他，以前上讲台讲到，以前如果说是我们闹别扭的话，我都不能讲到的，所以说一定要先求他的饶恕，先和好了以后才能上来讲到。你知道这个中间的这个叫做隔阂啊，会在那里。如果说是这件事情没有解决的话，你这个隔阂一直在那里的，影响到什么你的一生的。啊，当然说我们这个什么吵架的这件事闹别扭的事情的话不会影响到我一生了，但是会影响到我在台上面的服侍，所以说一定要解决的。所以这个是彼得的心情，彼得也觉得自己没有这种资格在做老大了。所以说我在讲说是他刚才讲说他要去打鱼，他讲说我要去打鱼了，你们跟不跟的话我没有那个脸去做你的老大了，不好意思叫你们跟我一起走，我去了。但是这些他的这些哥们的话还是跟着他一起走，还是跟着他一起走。但是你知道在别人的眼睛里面的话，彼得做过这样子的事情，在他的其他的门徒的弟兄当中，彼得做过这样的事情的话，你知道多多少少的话都会有影响的。以后说不定不是现在，以后多多少少都会有影响的。好，这些都是一些背景啊，一些背景。就是彼得去了，去打鱼，完了打了半天能有鱼，对不对？耶稣站在岸上面，他们还不晓得。我不想他离的岸有多远，但是就跟他讲话，打到鱼了没？没打到，打了一个晚上都没打到。完了耶稣讲说你把网放在右边，他们就把网放在右边了，完就一大堆的鱼。你有没有记过同样的事情也发生过？什么时候发生的你记不记得？当耶稣呼召彼得的时候，当耶稣呼召彼得的时候怎么样？彼得在外面去打鱼，对不对？ 不到鱼。但是后来怎么样？耶稣跟他们讲，你还是出去打鱼。彼得讲说，是我已经打了一个晚上的鱼都没有鱼。后来耶稣跟他讲说，是你才是出去，把网撒在什么右边，完了就好多鱼。回来以后彼得放下网就跪到耶稣面前，他说，离开我吧，我是一个罪人。耶稣再一次的让彼得想到那个时候他被呼召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情况。离开我吧，我是一个罪人。就是彼得他一听到这个话，看到这件打了这么多鱼的时候，他马上就知道这是谁了。他就什么跳到水里面去，等不及这个船滑到水边，滑到岸上，跳进去去找耶稣。你知道彼得这个人啊，是一个很啊，我在这里讲到说什么啊，他是一个很有叫做感情的人，很有感情的人啊，他是一个什么热情的人，是一个天真的人，浪漫的人啊，我不晓得是不是浪漫，但是天真的人。他是一个很情绪化的人，很情绪化的人，他的主见也不是很强的，主见的强不强是跟保罗来比，保罗的主见是非常强的，你没有办法改变保罗的意思的。但是彼得的话，你给他加一点压力，他就变了，对不对？你如果看加拉太书的话，他以前是在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些弟兄还没有过来检查他的时候，他是跟外邦人一起吃饭的。后来他们耶路撒冷的这群基督徒跑过来以后，他就怕了，就不跟外邦人来往了。所以他的主见不是很强的一个人，常常受到这种压力的话，他就变了。他也是一个没有价值的人啊，不是没有价值啊，价值的人。他是没有价值的人，为什么？那是耶路撒冷的这个领袖是谁啊？不是彼得，彼得是老大嘛，对不对？应该是说是，如果是耶路撒冷要教会开始的话，应该他是老大嘛，在上面做领袖的。但是你看，耶路撒冷的老大，耶路撒冷的教会的领袖不是彼得，是雅各，雅各是耶稣的弟弟。是耶稣的弟弟，他在耶路撒冷做领袖。而且在最后一点的话，彼得是一个常常有挫折感的人，挫折感一点事情的话，他就会让他心里面非常的不舒服，有挫折感。所以说你知道这是彼得的一个心情，所以他一下就跳到水里面去了，他也不等这个船了，先跳下去的。他对耶稣还是有那样子的爱心，那样子向往。但是你知道，又这种心情很难讲的哦，又爱又不好意思，又爱想要去拥抱耶稣，但是又觉得说是对，很对不起耶稣，很羞愧，想要接近神，但是什么又不敢接近神。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种的例子，尤其是你当你得罪神了以后，你有没有这种例子，不敢到神的面前，认为说你犯的罪太大了，或者是你做的事情让神太失望了，你已经是无可药救的，就要啊哦，无药可救。到底是无药可救，还是无可药救，还是无可救药？无药可救， 好像比较 make sense。
还有一个咖啡，我可要
点。我们有的时候会有同样的感觉，啊，我想这是彼得的一种复杂的心理，彼得复杂的心理。完了，耶稣就在岸上替他们都准备好了，鱼也烤好了，饼也烤好了，你们来一起来吃早饭，叫他们一起来吃早饭。让我再一次想到，当主耶稣基督跟他门徒们吃最后的晚餐的时候，吃完饭了以后，他把一个毛巾拿起来，啊，束了腰，他到每个门徒面前弯下腰。你知道他弯下腰的那个一个姿势啊，是一个什么奴隶在他的什么在他的主人面前的一个姿势。你可以想象得到，创造宇宙万物的这位神啊，弯腰在门徒的面前为他每一个人洗脚，每个门徒在那个时候就好像是他的主人一样，在那里为他们洗脚，一个一个的洗，到最后谁不让他洗？彼得不让他洗。彼得说是不行，你是我的主，你怎么可以变成让我变成主？你是像仆人一样，彼得说的。但是怎么样，耶稣跟他怎么讲，他说我不洗你的脚，你就跟我什么无分啊。彼得一下就慌了，就慌了，说是那你这样子的话就叫我全身给我洗个澡好了，全身洗一个澡，不是只是洗脚，我要跟你有更多的缘分，我要跟你有更多的份。我觉得彼得真的是很可爱的，很可爱的。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因为这一个三次就是说是否认神啊，否认神，让他不一样了。所以说耶稣把这个早饭做好了啊，耶稣再一次的像仆人一样来服侍他的门徒。耶稣再一次做仆人来服侍他的门徒，因为让我想到我们一天到晚讲说我们服侍神，我们神的仆人，神的仆人，我们服侍神，神不需要你服侍他，天使服侍他他都不愿意，他是自由拥有的神。但是我们一天到晚讲说我们服侍神，我们应该看到说是神先服侍我们，每一件事情上都是神先服侍我们。我们能服侍神，因为是神先服侍我们，神仙扶持我们。我们把这件事情要看清楚。早饭完了，吃完了，我不晓得他们在吃饭的时候有没有谈天说话啊，哦，但是早饭完了以后，耶稣特别把彼得叫出来。你知道每个门徒都在看着他，在门徒面前嘛，对不对？他不是单独的悄悄的跟彼得讲的，把彼得叫出来问了他三个问题，其实都是同样的问题，都是同样的问题。他第一个他问说什么，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我不晓得这些是什么东西，但是我在猜想，我在猜想一定是那些渔网，那些桨，那条船，破旧的船，还有一大堆鱼，153条鱼，这是我们所知道所看到的。还有一些门徒们，还有一些门徒们，耶稣问他说，是你爱我比你爱这些东西都要深吗？哎呀， It's hard to answer that， 很难的。 You know， 我的一生，我的生活是靠着这些东西的，我的生活是靠着我的船，我的网，我的弟兄和我可以卖的这些鱼是我的生活。耶稣讲说，是你爱我比这些东西都要深吗？我跟你讲，不是那么容易回答的问题。同样的，我自己觉得耶稣的话常常的话也把这样子的问题放在我们的心里面，你自己去斟酌，自己去斟酌。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你知道我爱你。因为现在彼得不敢讲说是我爱你，爱到死，头砍掉都要爱你。我跟你讲，现在彼得不敢讲那样子的话了。功课学到了，功课学到了，因为我们真正的不知道我们爱神有多深，总是在我们的生活生命上，可能我们还爱一些其他的东西比神还要深的，总是有一些东西。所以说彼得讲说，是主啊，我现在讲我爱你，但是主你知道我讲的是真的，现在是我知道我爱你，但是我不晓得以后怎么样，但是你知道，你知道我爱你。完了，神跟他讲说，耶稣跟他讲说，你喂养我的小羊。好，结束了。 No， 耶稣又问他一次，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回答还是同样的，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是你牧养我的羊。第二次了，我不晓得彼得回答这个第二次的时候是怎么样子的一种的心情，为什么他还要再问我一次？他不相信我第一次所讲的吗？不止第二次，耶稣又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你爱我吗？因为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第三次问他了，为什么耶稣问他三次？因为他三次不认主，所以说他要怎么样，要恢复他的时候也是三次问你，你现在爱不爱我？第一次不认主，你现在爱不爱我？第二次不认主，你现在爱不爱我？第三次不认主，你现在爱不爱我？啊，有一些Bible scholar 讲说，哦，他这个爱的话是不同的希腊文的。第一次第二次是讲的 agape， 耶稣问他说，你爱不爱我？这个爱的话是 agape 的爱，但是彼得的回答的话一直都是 filial， 弟兄们之间的那种爱。所以说到这个第三次的时候，耶稣问他的爱的时候，耶稣也改了， 这是菲利欧的爱，就是弟兄之间爱你爱不爱我的，用同样的那个字。但是其实这个的话不是一个大的争执的，因为约翰的话在他的福音里面这两个字是常常换来换去的，换来换去的。当天父讲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爱的时候，那个字也是常常换来换，这两个字是 interchangeable 的用的。所以说不是这个字到底好像 agape 是特别神圣的爱，完了 filio 就是低层的爱，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是爱，你爱不爱我？你知道我们总是认为说是我们要替神做一些事情，要替神做一些事情，我们常常认为说是 OK 大使命哦，神交给我们的任务，我们就拿了这个圣旨，我们就去行了，去做了大使命。但是你看到在这里，当耶稣要叫彼得去做服事，去喂养他的羊的时候的话，他跟他讲的第一件事情，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你爱不爱我？你爱不爱我？因为我们很少想到这个，尤其是我们有使命感的一群人的话，我们认为使命是最重要的，完成使命，在主面前信实把账交到主的手里面是最重要的。 No， 最重要的是什么？是你爱不爱主。有人有一个律法师来问耶稣，在这个什么全部的摩西的这个什么律法当中，哪一条是最重要的？你知不知道神耶稣的回答是什么？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你知道这一句话还不是在律法当中的，不是十诫当中的，不是律法当中的，但是什么？是在律法以前的。如果说你看《申命记》的话，他这句话是写在什么？写在颁律法下来以前的，就表示说什么？在你遵守律法以前，你要有这样子的心智。他不是在律法当中的，是律法以上的，律法之上的。你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不是只是遵行律法，也不是像我们跟讲的就是我只是去什么去行大使命。当然这些都是很好的事情，但是怎么样？是在爱主以下的，在爱主以下的。我们不要，有的时候我们就搞糊涂了，搞糊涂了。你要爱主爱神爱人。不，但是这个不是我看到的最重要的一点，就这么一点啊，我觉得让我体会到的啊，我的结婚戒指上面有刻一个金结 First John 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十九节，有没有人可以背得出来？很简单的一句话，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十九节，安安你知不知道？
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
So beautiful， 哎呦 so beautiful， 我们爱因为是神先爱了我们，是神先爱了我们。 这个故事让我看到，不是彼得可以爱神的啊，不是彼得知我可以尽心尽意，我下了这个决定，我尽心尽意爱你。这个故事告诉我，看到说神从死里复活以后，他眷顾彼得，他眷顾彼得，他来到彼得的当中，再一次的 restore him， 让彼得了解这个神不是只是从死里复活带给他新的盼望和新的生命，这位神是爱他的神，是爱他的神，是亲自到他的面前让他能站得起来的神。所以我们怎么可以爱神？我觉得不要太紧张，哇，我最近做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是爱神的表现啊？是不是？不要太紧张。我觉得你要怎么样，你自己来什么，来享受神对你的爱。你知道，你如果说仔细看一下的话，仔细回想一下的话，神真的是在好多的地方眷顾你和爱你。我们就求神啊，让我们能了解这一点，让我们能看见这一点，让我们体会这一点，神在这些事情上面的话怎么样子的爱我们，眷顾我们。你知道，我们讲说这些事情都连在一起的啊，你感觉到神的爱，你怎么感觉到神的爱？因为你看到每一件事情，在神在每一件事情上对你的眷顾。你怎么可以看得见在每一件事情上对你的眷顾？因为你在每一件事情上你都感谢神。 It's all connected together， 都 connected together。 你要感谢的心，你就看到神的在你周围的一些工作，每一件事情对你都是有益处的，都是神眷顾你，神爱你的关系。你献上感谢的心，你才可以看得见。当你看得见这些事情了以后，你知道神爱你的时候，你才可以去爱神，你才可以去爱人。有的人的话，一天到晚就是苦读的话，他就不会经历到神的爱，没有办法经历到神的爱。什么事情都在抱怨的话，他没有办法经历到神的爱，他到最后越来越不知道神是爱他的，因为他没有存着感谢的心。所以说，弟兄姐妹们，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了我们。彼得经历到这样子的活生生的爱，除非我们常常经历到这种活生生的爱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去爱神，也没有办法做到他要我们做的事情，也没有办法顺服他。如果说你不经历到这样子的爱，我刚信主的时候，我只是信了这些道理啊，我知道耶稣基督替我的罪而死了，我知道耶稣基督复活给我新的生命，但是你知道，生活没有改变，生命也没有改变，而且呢，常常有苦闷，好像跟以前没有什么太多的关系。我就说那个时候，我不晓得是圣灵的感动还是什么，我说神啊，你让我经历到主你对我的爱，我求主你让我经历到你对我的爱，不是给我更多的信心啊，让我给我能力，我可以过圣洁的日子。我先求神啊，你让我经历到你对我的爱。所以说，我不只是知道，我感觉到。你知道，从那个以后的话，神就不同，就不住的感动我，让我 真正的死心塌地的讲说是 God loves me， 神是爱我的那位。彼得现在知道神是多么爱他的，神怎么样来找他的。所以说 now what， 我们讲说现在该怎么办，好像说你要去办一些事情了。 No， 现在要怎么办？ Love God， 爱神，求神让你经历到他对你的爱， then 一切事情都很简单了，一切事情都很简单。让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基督，谢谢主啊！我们爱是因为你先爱了我们。主耶稣基督，也很多的时候主啊，也是原谅我们，我们有的时候看不清楚，我们去做一些事情去服侍你的话 without 没有那样子对你那样子的爱。所以我们就在这里祈求主，祈求主的话，你让我的弟兄，让我不住的被你的爱而激动。所以说主，我可以学习怎么样爱你和我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